我哋讲到杨彪、朱准汇齐朝廷嘅官员，总共六十几人，就先去国耻嘅军营讲和啊！你哋估点啊？嗱，啊个国耻啊，竟然将所有嘅官员扣留住。嗰啲官就话啦：我哋系为咗大家好先至嚟啫，点解要扣留我哋啊？国耻话啦：哼，你国劫天子就得，咁我劫公卿百官就唔得啊？杨彪话啦：你哋一个劫天子，一个劫公卿，究竟你哋想点啊？国耻火滚起上嚟，一声掹出把剑想杀杨彪。中郎将杨密就苦苦劝住国耻，终归就放咗杨彪同朱俊且。咁其余嗰啲官呢，都监禁住喺军营里边嚟。杨彪对朱俊话啦：唉。唉，我哋身为大臣，唔能够帮助主上脱离苦难，真系白白生喺人世咯。讲完，两个揽住喊起上嚟，仲晕倒喺地添。朱俊翻到屋企之后，冇几耐就得咗病，好快就死咗啦。呢啲咧系以后嘅事，就唔讲佢。咁从此之后啊。李国国耻日日都厮杀，连气打咗五十几日，死咗都唔知几多人。而家讲下李国呢个人，佢系最迷信嘅，最喜欢嗰啲左道妖邪嘅法术，时时都叫个跳神婆喺军营里边请神嘅噃。呢啲事贾诩啊最反对噶啦，佢劝过李国好多次。唔好搞啲咁嘢啦，咁知李国总系唔听。有一日，侍中杨岐啊静静对皇帝话啦：陛下，照臣嘅观察，贾诩呢个人虽然系李国嘅心腹啊，但系佢个心始终仲系忠于陛下嘅。陛下同佢商量下都好啊。正喺度讲紧，贾诩嚟啦。献帝就叫左右啲人行开，佢流住眼泪对贾诩话：卿家能唔能够可怜下汉朝，救朕一命啊？贾诩跪喺地下回答话：呢个乃系神嘅志愿啊，陛下唔使讲啦，等神想办法啦。喺咁险恶嘅环境之下。有个人肯挺身而出，表示愿意忠君保国，献帝都不知几感动啊！佢抹干眼泪，多谢咗贾诩。冇几耐，李国嚟见献帝啦，佢配住剑，噔噔声一直入到嚟，吓到献帝面如土色。李国对献帝话啦：国耻要作反啊！竟然监禁起朝廷的公卿大臣，仲想嚟劫走陛下你。如果唔系臣竭力保驾，陛下就俾佢老咗去咯。献帝拱手行礼，一味话多得晒，多得晒。冇几耐，李国就走咗啦。过咗两日，有个大臣叫做王普力啊，佢嚟朝见献帝。献帝知道王普力好会讲说话，而且呢同李国又是同乡，就叫他去找李国国耻帮他们调解。王普力奉了圣旨就去了，他先去见国耻。国耻说：如果李国送回天子出来，那我就放回公卿大臣去了。那王普力又去见李国了。他说：而家皇上因为我是西凉人，同李公你是同乡，特意叫我来同两位调解。国耻已经接受了皇上的旨意了，李公你的意见点呢？哼，我打败了吕布，又执政四年，我的功劳，我的成绩，天下都知道。国耻是什么人啊？偷马贼啫嘛， 竟然敢劫持公卿同我对抗，我发誓要杀咗佢。你话啦，我咁多得力嘅部下，打唔打得赢博士啊？唔系咁讲啊，将军。古时有个国王叫做后羿，恃住自己射箭好叻，武艺高强，从冇谂过会有咩嘢患难发生，终归就俾佢嘅臣子杀死咗，自取灭亡。讲近嘅，董太师势力够强大啦，呢啲将军你自己系亲眼见噶啦。吕布受过佢嘅大恩，反转头害翻佢，眨下眼啫。董太师嘅人头就挂喺城门上示众啦，所以势力强大亦系恃唔住嘅。将军你身为上将，掌握大权，子孙宗族个个都地位高贵，国恩都可谓深厚咯。而家国恃劫持公卿，而将军你劫持天子，讲罪过，咁咪谁轻谁重呢？李国即刻反面，掹出把剑嚟喝黄埔力话：皇上叫你嚟闹我噶，岂有此理！我斩咗你个头先。冀都尉杨凤劝住佢话：请将军你唔好咁嬲，而家国耻都未曾铲除，就杀咗天士，咁样国耻轻兵就变咗有藉口，各路诸侯亦会帮佢噶啦。贾诩亦都猛咁劝佢，李国嘅火气就低咗啲。贾诩趁势拱黄埔力出去，哈！黄埔力真系唔怕死噶噃，佢仲大声嗌话：李国为抗圣旨，想杀咗天子，自己坐皇位啊！侍中胡邈即刻揿住佢话：唔好咁讲啊，唔好咁讲啊，对你冇好处噶。呸！你亦系朝廷嘅大臣，为乜事要依附奸贼啊？君欲臣死，就算我被李国杀咗，亦系我应该做嘅。黄埔力继续冇停口咁闹落去。收尾献帝知道呢件事，怕李国啊真系会杀黄埔力，就急急命令佢翻去西凉避开下。李国军队里边啊，大半系西凉人。而且仲要依赖疆族嘅士兵力量添，但系黄埔力呢就喺啲西凉人当中去做咗工作。佢对啲西凉人讲：而家李国谋反啊，跟亲佢嘅就系贼党，后患无穷啊！信黄埔力说话嘅西凉人唔少啊，所以渐渐就军心涣散。李国查出嚟，知道原来是黄埔力讲嗰啲咁说话呗，嬲到佢跳起八丈高，即刻派人去追黄埔力。点知佢派呢个人呢是同情黄埔力嘅，根本就冇去追，只是出去唔知边处转咗几日就翻嚟回报话黄埔力不知去向噃，咁就算啦。贾诩呢又静静对啲疆族嘅部落首领讲过：天子知道你哋系忠心耿耿嘅。打咗咁耐仗，好辛苦啦！天子有个秘密嘅命令，叫你哋翻去援郡，日后会重重赏赐你哋噶。咁嗰啲疆族首领呢，平时已经系埋怨李国唔封官爵俾佢哋，就听晒贾诩嘅说话，真系带齐人马走咗翻去。贾诩行咗一步棋，跟住又行一步棋。佢偷偷去禀奏皇帝话：李国呢个人就系贪心，冇咩计谋嘅。陛下用高官厚禄嚟氹住佢就啱啦。于是献帝就落到圣旨，正式封李国做大司马。大司马就掌握政务同军事大权嘅高官嚟啊！哦，李国啊欢喜到不得了，佢话：今日我升官。全靠女巫同我拜神祈祷啊，就重重咁赏赐嗰个拜神婆啦。但系对佢身边嘅军官将领一个都冇赏。冀都尉杨凤嬲啊，佢对一个叫做宋果嘅军官话：，哼，我哋出生入死，刀来枪去， 唔通我哋嘅功劳反而唔及得一个拜神婆咩？宋果话啦，我哋不如杀死咗呢个奸贼嚟救皇帝啦，好唔好啊？
好啊，好啊。
嗱，你今晚喺中军放火为号，我带兵做外应。两个人约定喺当晚二更喐手。唉，点知道时机不稳，有人泄露咗俾李国知，李国 call 捞啦，即刻派人去捉咗宋果嚟杀咗佢。当晚，杨凤啊带齐人马喺出边等啦噃，不过咗时间仲未见火起嘅呢喂，正喺度奇怪，李国亲自带兵出嚟啦，杨凤一下撞正佢，当堂就打起上嚟，一直混战到四更。杨凤打输咗，带住部队掟咗去西安。不过李国呢，从呢次之后啊，佢嘅兵力就逐渐弱啦。更兼国耻啊，经常嚟攻击佢，兵员杀死嘅好多。正喺呢个时候，李国得到个消息，话张济统率大军喺陕西嚟到啦，要同你哋两位和解。张济声明话：边个唔听呢，就出兵嚟打。咁话李国啊，乘机卖个人情，抢先一步，派人去见张济，表示愿意和解。郭汜呢，亦唯有应承起啦。咁两个人啊，就算搞掂咗咯。张济呢，于是写个表章呈上去俾皇帝，请皇帝搬去宏农嗰处住。宏农系一个郡，离开东都洛阳比较近嘅。献帝好欢喜啊！佢话啦，寡人想翻去东都好耐好耐咯，而家能够有机会翻去，真系万幸啊，万幸啊！因为张济呢趟立咗个大功，献帝就封佢做骠骑将军。张济啊，进贡啲粮食酒肉，供给俾啲文武百官食用。嘿，嗰班官员啊，已经制咗咁耐啦，而家食翻餐饱饭，又有酒又有肉，嘿，高兴啊！郭汜啊，放翻啲公卿大臣出军营，李国呢用车送皇帝皇后去东都，派原来嘅御林军几百人揸住戟一路咁护送。皇帝嘅御驾过咗新丰，嚟到霸陵。霸陵咧系长安附近嘅军事要地，即系而家陕西西安市嘅东边嚟。当时正系秋天，啱啱起西风，忽然间听见哇呵咁呐喊起上嚟，有几百名军兵啊嚟到霸陵桥上啊拦住皇帝嘅车架，佢哋高声大喝话：嚟嘅系咩人啊？侍中杨琦就拍马上桥回答话啦：皇上御驾要通过。边个敢拦咗咁大胆啊？有两个军官行出嚟，我哋系奉郭将军嘅命令，把守呢度桥，严防奸细。你话系御驾嚟到啊？我哋要亲眼见到皇上先至信啊！杨琦于是将车上嘅珠帘高高揭起，献帝话啦：朕喺呢处，卿家点解仲唔退下呢？嗰两个军官同埋班士兵当堂高呼万岁，企埋两边让开条路，咁皇帝嘅车架呢就通过咗啦。皇帝过咗之后，嗰两个军官翻去报告郭汜话：御驾已经过咗霸陵桥啦。郭汜话啦：嘿，我正话想瞒过张济，劫驾再入眉湖嘅，你哋点解擅自放佢哋过去？人嚟！拉佢哋两个出去斩首。郭汜斩咗两个军官，点起兵马，即刻去追皇帝呢一行人。当时献帝嘅车架正系嚟到华阴县，听见后头叫喊声震天动地，车架唔好再行啦，车架唔好再行啦！哎呀，惊到献帝啊喊起上嚟，对啲大臣话。哎呀，啱啱离开咗狼窝，又入嚟虎口，咁点算啊？唉，点算啊？嗰班大臣个个吓到面都青晒，事关皇帝唔得掂， 佢哋亦系听衰嘅啫嘛。贼军渐渐逼近，正在危急嘅时候，只听见战鼓咚咚声打响，喺山后转出一员大将，当先一面大旗，上面写住大汉杨凤四个大字。原来杨凤啊，自从被李国打败之后呢，就带兵嚟到终南山下驻扎。而家听闻御驾嚟到呗，就率领千几人马嚟保驾啦。当时两边都各自排开阵势，霍次嘅一名军官催勇出马，破口大骂，闹杨凤系反贼。杨凤嬲啊，回头向住兵阵一问：功名喺处吗？只见一员大将手执大斧，骑住一匹火红马，应声而出就直取崔勇。两马相交，嘿，仅仅一个回合啫。呢一员大将就劈咗崔勇落马啦。杨凤趁势掩杀过去，霍次嘅兵马一败涂地，退走二十几里。杨凤就收兵嚟朝见天子咧。献帝话啦：卿家前嚟保驾，功劳好大啊！先头杀死贼将嗰个人系边个啊？杨凤即刻带嗰名大将嚟到献帝坐嘅车前边，跪拜行礼：陛下，佢系河东杨郡人，姓徐名仿，字公明啊！献帝笑口吟吟慰问咗一番，跟住杨凤就一直护送献帝去到华阴亭落嚟，布置咗警戒。当晚，献帝就喺杨凤嘅大营过夜啦。嗰个国耻啊，输咗一仗啊，佢心心不忿噃。第日又起兵杀到嚟啦，徐晃一马当先上前迎战，国耻嘅大军啊，四面八方咁围上嚟，将献帝杨凤困喺战阵中心。哇，不得了咯！正在危急嘅时候，忽然间喺东南方嗰边，哇，杀啊！一片呐喊声。跟住见到阿袁将军带住兵马杀过嚟，杀散咗国耻嘅军兵。徐晃就趁势发起反攻，将国耻嘅军队啊杀到大败而走。嗰、那个将军嚟到拜见献帝，原来系皇帝嘅亲戚董承。唉，献帝啊忍唔住流起眼泪啦，就将经过讲俾董承听。董承就话啦：陛下唔使忧心。臣同杨将军发誓要杀咗李国国耻两个奸贼，以安定天下。好啊，好啊，我哋快啲去东都啦。咁杨凤、董承啊，就漏夜起程，护送献帝嘅御驾赶路去宏隆啦。而家讲翻阿国耻，佢带住嗰支败军就翻扯，喺半路啊撞到李国，佢话啦。杨凤、董承救驾去咗宏隆，如果佢哋去到山东，企稳咗脚跟，必定会通告全国，命令各路诸侯一齐嚟讨伐我哋嘅。到其时，我哋三族都保唔住，俾佢哋铲清都有份啦。李国话：而家张制嘅军队占据住长安，我哋唔好喐佢字，我哋不如趁呢个机会。将军队联合起嚟，一路打去宏隆，杀咗嗰个汉王，然后我哋平分天下，有乜嘢唔好啊？你话你咁讲啊，合晒我心水啊！于是国耻就同李国联合起上嚟，沿路咁劫掠，大军一过啊，乜嘢都抢光晒。杨凤、董承啊，知道李国国耻嘅兵马追嚟，就指挥军队翻转头。同佢哋喺东简呢个地方大战，李国国耻两个嘢就商量话啦：我哋人多，佢啲人少，一于同佢哋混战一场就打赢佢哋噶啦。咁李国嘅兵马在左，国耻嘅兵马在右，万山遍野涌过嚟啦。唉，真系矮多嬲死仗啊！杨凤、董承顶住两边死打，勉强保护住皇帝、皇后坐嘅车，冲咗出去。至于文武官员、公娥太监、啲公民符册、所有御用嘅物件等等啊，冚唪唥都掉开晒唔要啦，
岳赐带领军兵杀入去宏龙城，大肆劫掠。董承、杨奉呢就保驾逃跑去陕北。李国岳赐又分出兵力跟住尾猛追。董承、杨奉一边派人同李国岳赐讲和，另一边呢又秘密咁派人去河东啊传达皇帝嘅圣旨，召韩潜、李洛、胡才三处嘅军兵前嚟救应。呢班人系咩人呢？佢哋三个都系犯咗罪上山落草嘅，而家朝廷冇办法啦，不得已都要召佢哋嚟帮下手。咁嗰三处军兵听见话天子赦免咗佢哋嘅罪，而且仲封官添，点会唔嚟啊？佢哋即刻点齐人马，就嚟到同董承会齐，决定再去夺取宏龙城。当其时啊，李国国赐嘅军队所到之处呢，就劫掠百姓，老弱嘅就杀咗佢，强壮嘅呢就拉去当兵。到打仗嘅时候，就摆呢啲民兵喺前头打头阵，就叫做敢死军噃，所以声势系非常浩大。好啦，李洛嘅军队杀到嚟啦，郭赐又好精噃，佢命令啲士兵啊，一路掉低啲衣服，掉低啲物件。李洛嘅兵马一到，哇，好嘢咯，乜满地都系衣服，任执唔嬲嘅噃，嘿嘿，千奇米执鼠，你又执我又抢，成个队伍冚冷乱晒坑。好啦，等佢哋执到高兴嘅时候，李国国赐嘅军队四面包围，乱斩乱杀，混战一场。李洛嘅军队又输到贴地。杨奉、董承遮拦唔住，就保护住皇帝向北边撤退。李国国赐嘅人马咧喺后边追住过嚟，胡才就喺乱军之中啊，被杀死咗。李洛话啦：形势危急啊，请陛下上马行先啦。献帝话唔得嘅。朕唔能够掉低百官自己走先啊。哦，嗰班官员啊，喊到嗡嗡声啊，紧紧咁跟住献帝嘅车行。不过唔得啦，董承、杨奉见敌兵追得咁紧急，就请献帝啊，连车都唔好坐，落地步行去到黄河岸边。李洛叫人搵到只船仔嚟渡河。当其时系大冷天啊，嗰啲北风啊，嘘嘘声咁吹，献帝同皇后啊，唔知几艰难先至俾人扶住行到去岸边。哈，河岸又高噃，都唔落得去，死啦！后边追兵又快到啦噃。哎呀，事紧马行田啊！杨奉话：快啲解开啲马缰，一条条接起嚟，绑住皇上条腰，抌佢落船啦！啲人正话手忙脚乱解马缰嘅时候，国舅福德就拨开人群，带住十几匹白绢嚟到。佢话：，唉，我喺条路处执到啲白绢啦，快啲接俾佢啦！行军校尉尚宏就用白绢包住皇帝同皇后，叫啲人好声啲抌咗皇帝落去，咁啊上咗船先。皇后嘅大佬就系国舅爷福德啊，佢系孭住皇后上船。李洛揸住把剑，企正喺船头嚟。有啲人上唔到船嘅咧，就争住猛咁拉条船缆。李洛一剑一个，冚唪斩晒佢哋落水。将皇帝、皇后渡咗过河之后啦，然后再撑只船过嚟接其余嗰啲人。嗰啲抢住上船嘅都俾李洛斩断晒手指，哭喊声啊，真系震天动地啊！过咗对岸之后，献帝嘅身边只系剩得十零个人。杨奉就揾到一架牛车，就等献帝就坐到去大洋，冇得食。夜晚就喺啲老百姓啲瓦屋过夜。当地啲乡下佬知道皇帝成日冇食饭啦，就煮啲好嘢嚟进贡皇帝食啦。咩咁好嘢呢？粟米饭。献帝同皇后爬咗一啖，嚼咗成半日都吞唔落啊，又粗又咸，食唔惯啊。我食唔惯，咁就唯有抵肚饿喂啦。第日，皇帝又封李洛做征北将军，韩潜啊做征东将军，起程又行啦。行行下，有两个大臣揾到嚟，喊住喺架车前面叩头。一睇， 原来是太尉杨彪、太仆韩容啊。皇帝、皇后两个亦都忍唔住喊埋一份。韩容话啦：你个国赐两个奸贼，平时都几信神嘅说话嘅，神至多连命都唔要咯，点都要去说服佢哋两个收兵。陛下要好好保重龙体啊！讲完，韩容就去咗啦。杨彪请献帝去安邑县，暂时定嗰度做首都。安邑县嘅位置呢，就喺洛阳以西200多里，兵荒马乱，边度都好系啦。你去到安邑，一间似样啲嘅高大啲嘅房屋都冇啊！所以皇帝皇后呢，就住喺间茅屋住。呢间茅屋啊，连大门都冇嘅。咪有喺四边四面啊，插满啲蜡枝遮拦一下就算啦。皇帝同啲大臣就喺茅屋里头商量事情，啲武将呢就带住军士喺篱笆外边警戒，真系马死落地行啊！呢趟呢个时候最叻就理落佢哋啦，由佢哋掌晒大权。啲官员大臣稍为有啲触犯佢啊，佢唔理咁多噶。在皇帝面前一样照省过去，甚至喐手刮人都敢做的，又故意送些好曳的酒菜给皇帝，皇帝又不敢不要，唯有夹硬受落。李洛、韩暹就联名保奏一班无赖、地踎、神棍、医生、部下的兵卒等等200多名，要皇帝封他们做校尉、御史等等的官职。咁多个官印都刻唔切㗎，即係求其用个锥啊，喺个木树画几下就算官印，係真係完全不成体统。一个王朝搞成咁衰都可谓少有啦。而家讲返嗰位韩容啦。佢左讲右讲，终归讲掂咗李国同国耻，放返老咗佢嘅文武百官同啲公娥太监出嚟。呢一年真是祸不单行咯，是个大灾荒嘛。老百姓都是食野菜食树皮，到处都饿死人。就好彩河内太守张扬就进贡米粮同埋玉女，河东太守王邑就进贡啲布匹，献帝嘅日子呢咁先至稍微好过啲。董承同杨凤商量好，想派人修理好洛阳嘅宫殿呢，就请献帝离开安邑就返去东都。哈，点知同李洛商量嘅时候，李洛唔肯喎。点解李洛唔肯呢？梗係有奸计啦。